这个交通，哎，交通，今天晚上就讲交通。交通Grace 就是希腊语，多少你知道这个词是什么词？那好，就是 Cornelia 这个词呢，我听了好多遍。因为我每天早晨6:20起床，6:30开始有一个节目，那个节目是谁呢？是Adrian Rogers。这个老牧师啊，讲的特别好，我特别喜爱的。那再加上我就是那个就是我的特别时间6:30，所以呢总是要听的。他讲这个 Cornelia 讲的那么好那么漂亮，讲什么呢？就是交通，就是相交，就是 fellowship， 就是团契。那么我们今天也 Cornelia 一下，看看能不能有 Cornelia 的新的解释，没有新的解释。那么我想跟大家交通的这几点呢，第一， Cornelia 到底什么是 Cornelia？ 团契，什么叫团契？它的定义是什么？卫东说我们现在有着八股文的味道，但是呢这个有一些重点的基础的东西，知识 knowledge， 圣经的 knowledge， 我们还是应该知道知晓。不光是我们现在不光是知道的，不是知道的太多，知道的太少。所以呢这个 Cornelia 我们还要知道，还要了解。第二个呢就是说真什么叫我们说团契生活，那么什么是团契生活的典范？那么我这样说呢，就是说基督徒团契生活的甘美。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想看看基督徒团契生活的重要性。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说通过今天的讨论呢，两次的讨论，我觉得呢我们还需要有，就是这一点我今下午有点修改，就是说这个有什么事情阻止我们与神交通，在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过美好甘甜的团契生活。在这之后呢，我们可能还要看看，就是说我们怎么过这个团契生活，就是团契生活的操练。那么有两方面我想再额外的拿出来交流一下，那就是有两点。第一个叫做 forgiveness， 就是原谅饶恕。因为这一点我看是阻止我们过一个美好团契生活的一个相当重要的stumbling stone， 就是说绊脚石。那么离开了这个，我们中间的隔阂，弟兄姊妹中间的隔阂，我们与神之间的一道墙，有时候是我们要拿那一块石头就放在我们和神之间。所以呢阻止我们与神的交通，阻止我们与弟兄姊妹的交通。另外一点呢，那就是爱。这个爱呢我是最不适合讲的，我感觉的，但是呢我们总是还在要讲。
合适。
哎，学生您说我是最不会讲的。这个呢就是为什么说呢，我说这一点呢，就是说要是没有爱，就是信望爱，我们基督教的三个方面，信望爱，信是基础，望是我们有荣耀的盼望，爱是最美好的。那就是那个这个爱的诗篇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那整篇的就是讲的爱。那么爱是最重要的，有移山填海的恩赐，有讲道的恩赐，有讲方言翻方言的恩赐，都不抵爱这一个字那么重要。所以呢我们看看这个弟兄姊妹这个 Philadelphia 这个爱和神所赐给我们的爱，这一方面在我们团契生活当中的重要性，我想也有些交通。那么好，就是定义，团契的定义，大家说说团契的生定义是什么定义？
交通，聚在一起。
聚在一起 ，OK， 交通。分享。赞美。
相互支持。
相互支持。
相互祷告。
感恩，好，我就是很多方面都包裹了。那么这个 koinonia 就是说，就是什么呢？在这个圣经里面后面不都有这个一些定义吗？另外在这个圣经 Bible dictionary 上找了，它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一群人，那么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死的父神与我们通过圣灵得以相交。那么这是他得以相交，他相交的什么呢？他赐给我们恩典。所以呢，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复活升天，借着这个事情使得父神与我们和好，这就是团契，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所有的基督徒离开了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我们就没有团契而言。所以呢，耶稣基督父神与圣灵是我们交通的基础，这是最重要的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感谢主今天下午呢让张弟兄讲的一清二楚的。所以呢，圣灵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在主里面与父神有交通有交往，在借着这个交往，弟兄姊妹相互交往，相互交通，相互团契，相互合作，那么才有了美好的初期教会那个景象，甘美的景象。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让六位东弟兄讲了什么呢？那就是团，刚才是说团，现在第二点呢是契是契约。那么这个呢，就是说一部分的一群人，一群个体借着这个约来，这个约呢就是一个 contract， 一个合同，相聚在一起，那这就是有要求的。那要求是什么呢？就是要求就要求很多了，就是约的关系我们要提出来。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借着耶稣基督，那么与父神和好，靠着圣灵的带领，靠着来接受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好了，可能越讲越糊涂了。那么在主里面接受神的恩典，弟兄姊妹借此相交，相互分享，这就是团契的全部内容。那么好，那这个团契，这 koinonia 它是什么呢？刚才有弟兄说是分享，团契是分享。那么分享什么呢？是友谊的分享，是信心的分享，是与不信的人做实际的物质上的分享，是表示同心合意，以同心合意与基督同工。与基督同工，不光是我们自己。那么更高一点层次呢，第五点呢，就是 koinonia 是圣灵里的团契，在圣灵里面。那么基督徒生活在圣灵里，有圣灵的帮助和引导，这样才能够相交，才能够团契，才能够交通，才能够同奔天路，才能够侍奉主，侍奉人，相互侍奉，那么完成神交给我们的大使命。那么第六点是，就是刚才说的更高层次，第一点是圣灵里的团契。那么第二点呢，是与基督的团契，那也就是说与主耶稣的团契。那么第三点呢，是与父神的团契。好了，你说这是在圣经新约里面，新约圣经28处从动词到名词总共提了28次团契这个词 koinonia。 那么在新约里面28处有这么7个层次，有这么7个方面的内容。我再说一遍吧哈，友谊，分享友谊，我们相聚在一起分享友谊。那么分享信心，弟兄姊妹相聚在一起领探讨神的话语，来交流学习的心得，来获得 更多的圣经的知识，来分享属灵前辈先辈的先贤的这个事迹，这些都使得我们的信心有一个增强。那么那在信心圣经信心的这个英雄谱上，那也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从这个挪亚，从这个一直到亚伯拉罕，到约瑟，到大卫，再到保罗，不是保罗了，就是整个这个英烈谱上，那么他们的信心如何？那么使得我们借着交通，使得我们的信心有所增加，有所增强，那么使我们侍奉更有力量，在奔走天路的过程当中，能够相互携手，能够相互扶持，相互交通。这是有关团契的定义。这里面呢有那就是团契的共同认识基督为基础，这是一点是相当重要的。使徒行传第42节就都恒心遵守使徒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临后也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哥，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所以呢基础相当重要，那就是相信耶稣为基督，相信他是神的儿子，那么他为我们的罪而死，复活又升天，那么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祷，为我们代求。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有提到了，就是刚才提到与物质上的分享，与那也是不光是口头上的表示友谊的分享，信心的分享，而且有实际的行动。没有实际行动的信心是空的，是无根基的，那也不是人神喜悦的。所以呢我们那知道了团契的概念了，那团什么样的团契生活才是甘美的基督徒的团契生活呢？那么在神眼中啊，教会只有一个，古今各地的圣徒在基督耶稣里只有一个身体，完完全全合二为一。团契是借着耶稣基督把众多的弟兄姊妹来相互连接起来，把通过耶稣基督的死，使我们与神与父神割断的那个关系再得以恢复，得以建造。所以呢是基督的身体得建造，那么通过这个过程就是基督徒生活的甘美的实际写照。那么如何才能这样呢？今天说了什么说生命最重要，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生命啊与主同在就有了生命。那么在创世纪第二章27节25节我记不得了，那说就是神跟亚当说，你们不可以吃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能吃，因为吃的日子你们必定死。但是他们吃了以后，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他们死没死啊？好像是 physically 没死。那么我们这些人在信主之前，我们也没有死，因为父母把我们降生以后呢，就在这个世界上就有了有形有体的人，会讲话的人。但是呢，大家不，今天好来，牧道友不是太多哈。但是有一点，中国话里面，中文里面有一句话，有四个字啊，就是很难听的字，那叫做行尸走肉。什么是行尸走肉？能够行走的尸体，能够会活动的肉，假如与神隔绝，就是行尸走肉，就是死。那生命和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完全相反的概念。我们之所以信耶稣为基督，就是相信他为我们的罪而死，复活而升天，借此我们在我们人生的旅程当中，我们可以有永生，有永生的盼望，所以呢就有了希望，有因信耶稣 而为基督就有了信心，靠着这样的信心，那么又有了荣耀的盼望，我们就能够有忍耐，就能够将我们自己作为神合用的器皿，将他的爱来流出来，留给弟兄姊妹，留给我们周围的人，无论是在工作、学习，还是在生活当中，我们的邻舍，一切的一切，这就是我们要过的生活。那这可以是甘美的生活。那么总的来说，那么教会中的基督徒不分贵贱、尊卑，都是肢体，都是神的儿女。因此，基督徒的团契是不受人间一切相宜而限制的。基督徒的团契生活就是一种分享生命的生活，分享生命。我们分享物资尚容易，分享生命则很难。但是呢，我们的团契生活就是要分享生命，因为一切与基督有关的都是有关生命的东西。那么有生命比物资更好，更高的层次，所以呢，这是更甘美的。那么是一种分享生命的生活，是肢体间彼此分享在灵里的领受与体验，而使大家在其中同尝主恩的滋味。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呢，保罗提出了信徒在基督里有四方面美好的生活，应该彼此同心，互相分享。那么好了，这哪四方面的生活呢？你看看，现在我提出来这个地方，看看是不是甘美。第一，在基督里的劝勉，魏东是不是念一下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到二节？好，所以找到了第一个，找到就念。
所以在基督里面有什么劝勉，在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是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好了，谢谢。那么好了，有劝勉，有安慰，有交通，有怜悯，有相同，一样。所以呢，这就是这两句，短短两句，把基督徒团契生活的甘美描写的淋漓尽致。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在基督的劝勉，彼此谦卑的分享在基督里所领受的教训，那么在爱心中的安慰，彼此以爱心的话互相安慰，我们有病痛的通过安慰痛苦的分担困难，有困难的得分担困难，越来越轻，重担越来越少。那么有喜乐的能够大家相互奔走，相互感替为主向主献上我们的感恩，那么这是喜乐，使得众人都喜乐，使得一个人痛苦得减少，这是多么甘甜的事情，多么甘美的事情。那么在圣灵的交通，彼此敏锐的按圣灵的感动来私欲和接受物质上的分享。那么在恩慈中的怜悯，彼此诚挚的以恩慈的心灵来向待，来接纳，来包容。所以呢，这个包容，这个恩慈怜悯，我们最近查这个撒母耳记当中，主耶和华给他给怎么给这个扫罗讲的呢？连续胜于献祭，那么胜于公羊的羔油。所以说呢，就是怜悯这个地方特别的清楚，因为没有神的怜悯，我们这些人都是不配的，都是不配的罪人。所以呢，既然神怜悯了我们，我们也当怜悯他人。什么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配得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可以说，我不能原谅我这个弟兄的什么，我那个姊妹的什么。那么什么时候我们认为那个主耶稣被钉的双手和十字架那个裂膛所流出的血 那个时候是配的，是我配得主说为我受的苦，为我受的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不去怜悯人。当然永远办不到，因为人是天然的人，人是有罪的人，所以呢这个怜悯神在感恩恩慈中的怜悯，这是特特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呢彼此的相待与接纳，这就是生活甘美的一部分。那当然团结生活是相当重要的，我们说团结生活是甘美的，团结生活是重要的。那么信徒都是神家里的人，一家有是父母，怀着兄弟，怀着兄弟姊妹，怀着是孩子和父母的交通同家的人，那么如果不能够相处相交的好，那么这个家庭还称呼的家庭吗？ Answer is no。 所以呢这是相当重要的。第二点，灵命成长过程当中要不要弟兄姊妹的鼓励，要不要勉励。今天上午我听到弟兄姊妹说啊，我们有了自我批评还应该什么有勉励，勉励 positive in,feedback, 这也是相当重要。灵命成长需要鼓励，那么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是相当相当好的。如果是孤身跌倒没人扶起，如果是一群人一个人有缺点的时候，大家能够相帮不至于跌倒。所以呢这是灵命成长上也是相当重要的。那对于需要对灵命成长彼此负责任，我们一个人绊倒多人吃亏。那么肢体重肢体，我们在基督里同为肢体，那么你这个嘴能说我的手被斩掉了我的嘴不疼吗？哪一个可以说当我们的眼睛看不到了，你这个走路再厉害的腿能够行得出来吗？你知道往哪走吗？你那个鼻子说哦，我不管那一套，那你往前走碰到墙上专碰你的鼻，先碰你的鼻子你先疼。所以呢众肢体之间一个肢体受损人人俱损，一个肢体得荣耀，众肢体得荣耀，神得最大的荣耀。那么第四点，团契相交是基督就在我们中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神说你们有两三个人祷告的时候我就答应你们的祷告。那么我们有众基督徒相交的时候，基督就与我们同在。另外第六点呢，就是团契生活对这个世界做见证，使他们都合而为一。那么这个合而为一呢，正如就是在约翰福音提到的是，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我对每一位基督徒都有该尽的义务，个人按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呢因为有众人恩赐不同，有唱歌的，有领唱歌的，有做饭的，有准备饭食的，有带青少年的，有准备带青少年的东西的。所以呢彼此交接就容易使得众肢体相互的配合有好的配合。好了，这就是团契的生活。团契生活是神的教导和命令，重要不重要？团契生活是我们成长的需要，重要不重要？团契生活是我们侍奉的需要，重要不重要？另外呢，它也是神所喜悦的人与神和人与人的交通。So, 所以它相当相当的重要。那么团契生活不可轻忽，不可忽视。一个教会没有好的健康的团契生活，就不可能成为神所喜悦的教会，神的荣耀就会受亏损，那么神的国度就不能得扩张，弟兄姊妹也不能得建造，所以呢帐篷的橛子也不能够得坚实。所以呢团契生活是重要的。那么既然 这么重要的团契生活，团契生活这么重要，又这么甘美，为什么我们屡在团契生活这个方面绊跤呢？就是走路凉凉苍苍的走路呢？那么有很多问题。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再讨论一下，有哪些因素来阻止我们与神相交，与弟兄姊妹相交。那么这是最主要的一点，阻碍我们与神相交的东西，就是 secret sin， 就是我们隐而未现的和出现在我们中间的罪，就是原始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最重要的原因。那么是阻止 fellowship， 阻止这个我们团契生活能够甘美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么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方面，就是信。那么没有信，没有罪，我们的团契生活就能够得以进展。大信大罪重罪使我们得破裂，小罪也影响我们团契的质量。那么我们生活在一个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什么呢？一切罪，尤其是在美国哈，现在呢，你看从高中生也好，从初中生就开始，从小孩都开始训练他们没有罪，什么是罪啊？不要那样，不要讲别人，你应该接受，应该包容。所以呢，这就是说，公义和慈爱要有有机的统一，要有结合。那么当说罪是罪的时候，这个实践不可以放在公共地方，祷告不可以在学校祷告，那么这个实践的石板不可以竖在法庭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世道当中啊，就已经没有了正义，就没有了正义。所以呢，在这个时代当中呢，那么任何事情都会影响我们弟兄姊妹的交通。所以呢，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靠我们的智慧，不是靠我们的遗传，不是靠我们的环境，也不能靠我们的这个精神状态。那么这四点可能都会认为我们有与其有关系。那么我们要是我们的学历高啊，学问高啊，也可能能够相处的好一点。其实不然，越高打得越厉害，能打得头破血流，能打得你死我活。那么越高，那些政治局常委，打得你死我活，把你放在监里。那么你说环境的关系，富足的人打得更厉害。为什么中国的富豪榜上有几个前几第一名首富没有被放到监里面，没有被下到监狱里面？不要，可能说还有很多，但是相当多的都被下到监里面。为什么？因为我们说那是罪的驱使。当然了，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基督徒你是不是置身度外呢？不是的，因为我们是人，我们在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所以呢，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因素，但它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之间的罪，我们个体的罪。那么要是这样解决，如何来解决呢？我们就靠那一本书，就靠这一本书，圣经里面有结论，有处方，找到这个处方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那么要是人人都能够读经，像初期教会他们天天聚在一起来干什么？分享神的话语，这就是神的话语。那么有了神的话语，你就知道怎么做是对的，怎么做是错的。可能与世人的观念并不一致，但是呢，这个是准，是标准。那么就是说，当我们得救，信主得救以后啊，我们的身份有了变换，有两个最主要的关系的变换。第一，我们从外邦人 不再做客旅，成为神的子民，成为天父的儿女，这就是三系，就是说是父子关系。那么有了这个关系，我们当罪与我们相碰触的时候，那么神父神对我们就已经不再像对待外邦人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对我们与神的交通是有影响的，与神，我们与神的团契，我们与神的交通是不再一样了。那么刚才说，我们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说团契是我们与神的团契，与神的交通。那么当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有几个父母嫌弃自己的儿女，我们圣经上有一个浪子回头的事情。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家都知道 Rockefeller 对不对，洛克菲勒相当厉害，他有一个儿子叫不是 Robert， 他有一个儿子也是一个浪子。那么他呢不是说爸爸你给我，你爸你该给我的一份给我，而是说爸爸你给我一些钱，我也去做出一番事业。那好，他爸爸说那就给你一份，给你一些钱。好，拿了相当于一大笔钱，从纽约跑到哪了，跑到德州了，就跑到 El Paso， 花很多钱。那是花很多钱花在什么上呢？是花在花天酒地上。那么最后到了正像圣经里面描述的那个浪子一样，但是呢到那种程度的时候，他原先的朋友，酒肉朋友，虎朋狗友，就当他穷的撂倒的时候，就不再来找他了。那些把他的钱骗走的人就不再来了。这个时候呢，他们这个交通不叫交通，不叫 fellowship， 但是呢这个时候洛克菲特的儿子呢，可能是 Robert， 他呢飞到，别人给他一张机票飞到纽约了。到了纽约，他父亲就，当然了，那洛克菲勒呢，他当然知道他儿子要来了，一定有人告诉他，准备好了一切，还是完全的接受，没有让他把他那个让他来做护工。所以呢他，这就是父子的关系。那么我们当我们得救以后，基督与我们是父子之关系，我们就不再被定罪，我们还可以与神交通，与神相交。所以呢这是相当重要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 fellowship， 一个父子关系，一个是相交的关系。这个时候我们与神相交，不来到父亲跟前，你拿不到那个票子，你不能够，你就是好好干，你也没有那个干的本钱。我们一切的供应都在于神，我们一切的供应都在于神。我们只有与神交通了，我们才能与弟兄姊妹交通。试想一下，圣经里面那个浪子的哥哥，会不会要是没有父亲发话，会不会和他打交道？不可能的。那么当然洛克菲勒的这个小儿子，他其他那些大儿子们会不会与他共事呢？要是没有父亲发话的话，我相信一定不会和他共事。所以呢，就是说与父神，与神，与基督，与在圣灵的感召是多么的重要，能够即便有罪，我们也能够借着父神的关系，借着与父神相交的关系，来得以恢复这个关系。那么这个阻止我们与神相交的这些罪，就可以被神怎么了呢？一杯涂抹，一杯勾销。好了，这个 paid off。那以前呢，他儿子，小儿子的这个花了再多少钱，一杯勾销，有多少债欠多少债，洛克菲勒写上，签上他的名字，还上了。我们有罪也没问题了，什么耶稣基督的宝血将我们洁净了。但是我们要有一颗与悔改相应的心思， 我们一定要与要有悔改 repentance 就是说悔改，一定要认罪。我们我很感恩呐、啊，我们弟兄姊妹呢能够说，哎呀，我们这样实在不行，我做这个做的不好。那么这一点呢，知罪的心，认罪的心是悔改的先决条件。没有认罪的之心，不可能悔改。没有悔改，没有 repentance， 那就也不能够得着父神的原谅。这一点相当的重要，是因为父神是公义的神，他眼中揉不得沙子，所以呢 ，righteousness 一定是 righteousness， 公义一定得伸张，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这个要有一颗认罪的心，要一颗悔罪的心，要有一颗愿意悔改的心，与父神只有如此，才能够与父神相交，才能够使我们的罪的对付我们罪的问题。那么好了，这是就是说什么阻止我们与神相交。那么当然了，还有很多东西啊，就是说你比方说从简单的东西，说假话，撒谎是我们光是对自己撒谎，对朋友撒谎吗？光是对朋友撒谎，对弟兄姊妹撒谎吗？有时候这个小小的谎言，可能对到最后我们自己的都相信我们所讲的是对的。我一个护士，他说他小骨子啊，怎么撒谎，说最后撒谎的连他自己都接受他所撒的谎言了。为什么呢？他说他怀孕了，他说跟他朋友说怀孕，最后呢，这个怎么办呢？最后他自己要到医院去看医生去，还没结婚，当然了，还没有男朋友没有，所以说这是讲谎话、讲谎言到了一种程度，时间长了，小的谎言可以变成大的谎言，在我们跟前的谎言，可能到神跟前也要讲撒谎，但是神眼中是不掺沙子的，所以呢，在弟兄姊妹中间可以能够过得去，在我们家里面可以过得去，但是在父神那里，一切谎言、一切罪都不能逃避，都不会过去。那么，所以呢，就是说，这就是有很多原因导致了我们与神的爱的隔离，那么与神交通的隔离，与神相交的这个生僻。那么如何来清除我们的罪呢？那就是要 confess。 第一，刚才就讲了要 confess。 那么我们如何来 confess 呢？就是我们要confess immediately。 如果我们犯罪知道了，马上就这个坦白向神交代。那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呢？不光是在他做的好事上，在他做的坏事的时候，他能够及时的认识到自己的罪， immediately 迅速的向神来悔改，这也是神所喜悦的大卫的一个好的表现，是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地方。那么只有如此才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人。那么另外呢，我们要能够来坦白，来接受我们的，来 confess 我们的罪，specifically 我们做了什么坏事，我们要神交告诉神。那么我们还要承认神是那唯一能够使我们的罪得洁净的神。那么牛膝草这个红的草，那么代表了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使我们的罪得涂抹，能够使我们在与弟兄姊妹相交过程当中所犯的罪得赦免。那么好了，就是说要这样做呢，要靠着神的神话语的鼓励，我们就能够战胜罪，靠着这个神对我们给我们的话语，我们就能够知晓我们犯罪，靠着神给我们的保证 promise， 我们就能够完完全全的使罪得以远离我们。 那么我们再来一点，就是说团契生活的操练。团契生活的操练，今天上午我张立雄说把这个我们整个生活啊做一个圆的完整的完整体。那么也有人把这个福音信基督徒福音的这个生活啊，基督徒的生活做一个福音的轮子，来代表基督徒生活的全部。那么我们的读经祷告是怎么着呢？是走天梯。我们的这个见证和团契是这个外围的东西，能够表现出来，能够这个让世人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在过着一个甘美的团契的生活。当然顺服的基督徒和实际的行动是使人认识我们基督徒的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基督徒生活的操练是借着基督我们与神建立关系，这个关系将我们联系在一起，成为基督的身体。那么耶稣死在了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使我们与神之间破裂的关系得以恢复。什么时候破裂的关系啊？当亚当和夏娃吃那个果子的时候，我们已经与神的关系破裂了。那么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修复这个破裂的关系。所以呢，信心是多么重要。还是那一句话，信心是我们生活的基础。那么有了这个信心，那么我们就有了希望，就有了盼望。那么靠着这些盼望，靠着这样的信心，那么我们还要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那就是爱。这个爱是神赐给我们的命令，就是在刚才在读到，就是说约翰一书当中他说什么呢？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此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能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不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所提到的。那么按照这样做，初期教会的圣徒们，他们过了刚美的基督徒的生活。那么我们要如何做，如何操练呢？我们要操练第一，彼此的接纳。在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呢？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是荣耀归于神。彼此接纳相当重要。那么第二呢，彼此建立。我们相互建立，使我们得以相互扶持，所以呢能够使我们在主里面得刚强。在罗马书第十四章就提到，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这是相当重要的团契的一个主要内容之一。你们还要彼此服侍。在我们团契的时候，是不是有彼此服侍？是不是有语言上的教导？是不是有嘘寒问暖？是不是有这个相互的带导？这些都是彼此服侍。那么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是彼得前书。那么第四点是彼此同心。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气高大，而要扶救卑微的人。我们软弱的肢体，像卫东今天上午提到了，那么更应该受到重视。那不光是不能不屑一顾。那么心智高大的人，骄傲的人，应当谦卑来扶救卑微的人。有人说这个教会不是一个 perfect 的教会。假如要是 perfect 的教会，你去了以后啊，就不 perfect。 为什么呢？是人人都有问题。所以呢，我们自己不要心高气傲，所以呢要谦卑，任何人都要谦卑。谦卑是态度，是十分重要的一点。那么还有一点，弟兄姊妹们，不要彼此论断。不要彼此论断，你再有意，你再有正确的一面，再站在正确的高位上，让神来做那一位 judge， 让神来说你是又忠实又善良的仆人，你就可以与我同席吧。不是我们说他做的不好，我做的好，或者是他做的这个事不对。那么当然了，就是说要在存着爱心 包容的心来交通，但并不是来判断来论断。那么下面一点呢，第七点呢，就是彼此，第六点就是彼此认罪。彼此认罪，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是神的教导。那么彼此劝诫，弟兄们，你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这就是我们所要做的，所能做的。我们不可以在这些事情上不操练。所以呢，这就是今天要交通的，那题我们交通了这个交通的定义，我们交通了甘美的生活，我们交通了阻挡我们过着甘美生活的因素，我们也交通了团契生活，在教会生活的重要性。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讨论了两次，那么使我们能够谦卑下来的只有主的话语，只有圣灵的带领，使我们能够彼此相爱，那只有来自于主的爱。我们要做一个在爱上刚强的人，在爱上刚强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在赦免上刚强的人，因为赦免的功效是特大的。那么如果赦免没有好的，不操练赦免，我们就不能够得到别人的原谅，也不能得到神的原谅，更不能为主做好的见证。那么在这一点上，我尽管我时间已经到了，我还想分享一个小的故事。那有一次讲到啊，有一个就是有关赦免的这样一个故事，说到是一个在二战期间一个进过德国集中营的一个女士，她后来，这是一个真实的姊妹，她呢在后来不管怎么着，后来出来集中营，而且写成了几本书来讲她的在集中营所见所闻。但是她亲身的经历呢，被强暴过，就在集中营里面被强暴过。所以呢，当一个年轻的姊妹在集中营被强暴，所以在她的心灵上造成了极大的创伤。这对我们，对任何一个人，对任何一个家庭成员，他的父母，他的弟兄，那么都是相当厉害的。我们最近查这个撒母耳下，那么知道大卫的一个女儿被强暴以后，他的亲哥哥所存在的那个报仇的复仇的心有多强，有多烈。其实在这个姊妹的身旁也是如此，但是呢，她靠着圣灵的带领，她完全以包容的心来思考这个问题，经过了十数年的这个meditation 灵里面的操练，最后终于说，我原谅了这个人。但是就在他做一个报告有关这个 forgiveness 原谅的报告这一天，他讲完了，他说我在那十几年期间，我一直在我脑中看到那个憎恶的面孔，看到了一憎恶的一撮小胡子。所以呢，就是说，但是呢，逐渐的那个胡子模糊了，因为什么？因为那一双钉痕的手，那个裂旁的血流出来的血，使得我认识到他所做的事，他不知道。我要为他代祷，为他祈求，让他能够得赦免。就在那一天，他做报告那一天，刚刚报告完了以后，他下场的时候，有一个人走上前来，在握着的手不敢抬头。这个时候，这个姊妹觉着有异常，然后呢，就跟他讲话的时候，他要他签字。这个时候在他抬头的一刹那间，他看到了那个可憎的面孔，那撮小胡子。尽管年龄已经十几年了，尽管年龄已经过去了，但是多么恨我就是强暴他那一个人。但是就在这两三分钟之内，他的 表情，他的身心一切从一刹那间凝固了，然后松开了，然后释放了，然后赦免了。这个人当时就是说感谢他，感谢主，这个人后来信主了。所以赦免的力量是巨大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存着一副爱心来包容，来赦免，来认罪，来悔改。我们在哪跌倒，在哪爬起来，在团契生活当中，不管我们现在做得如何，我们都可以做得更好。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都有这样一颗心来做好团契，来听从神的召唤，听从神的呼召，将自己摆上，而不是将别人摆上。那么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在主里面有好的交通，在主里面过甘美的生活，才能够天天祷告，日日读经，日日擘饼，能够，那么神也会使我们的人数天天的加增。谢谢。